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是的，我们常常只是要你的恩惠，主啊，但是我们却常常不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你。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向着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主，你真的盼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你里面都能够成长。主，我们就求你，主，当你在各样的环境中来为我们预备的时候，主，就让我们真的愿意来听从你向着我们的呼召。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把今天要交通的话语，我们也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能够在会所看见大家。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还在这个 lockdown 的时候呢，我过来在这边讲道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会所呢好像都是空荡荡的，我的心里面也觉得说好像真的好像缺了一点什么，因为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回到会所，然后和弟兄姊妹见面，然后在这边能够一起来交通，一起来敬拜主呢。所以真的感谢主，现在我们的这个疫情慢慢的平稳下来，那我们也看见我们已经开始可以恢复在教会里面的聚会，那我也真的盼望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能够以后能够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来到会所的里面，我们也为着这个疫情我们继续来代祷，我们也求主真的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加添给每一个弟兄姊妹有恩典有力量。那我不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段疫情的期间那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是长进了呢还是退后了。我想其实每一次的危机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其实都是一个考验。那有的人呢你看到说在这个危机的里面呢他属灵的光景就下沉下去了。那有的呢却因着这个危机呢给他属灵的生命呢带来了一个转机，让他的生命呢能够成长，让他的生命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更加的在里面能够得着帮助。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属于哪一种那我想当我们经过这一次这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场瘟疫之后我不知道在大家的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当然你看到说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做了很多的地方呢我们也不能去了你看到这些都是外面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的里面有被影响到吗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有被这次的瘟疫触碰到吗如果你去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有在参加教会的网上的聚会或者呢你是到网上去收听各种各样的信息的话你发现呢绝大部分的传道人呢其实都在传讲呢同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呢主真的快要回来了那你知道说我们刚刚一开始听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周围发生很多这些疫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呢好像就被提醒我们呢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好像是主快来了但是慢慢的当这个时间过去慢慢这个情况好起来以后呢你发现我们就开始又习惯了我们呢又开始麻木了甚至呢你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又回到我们原来的那种生活的光景的里面回到了我们以前生活的那些状态的里面。所以我想如果连现在这么大的这样一个疫情这个瘟疫都不能让基督徒从这个我们的这些的平时的这些生活的里面我们能够被叫醒起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要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才能够叫基督徒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借着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如何的为主在这边我们能够付代价的在这边来跟随主因为你看到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呢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呢很多你也看到说很多人呢他们也主日呢去参加教会去做礼拜但是有多少人 啊，他是非常认真的在这里来跟随主的呢？啊，有多少人他真的他就是主的门徒呢？啊，特别你看到说像现在这样一个好像越来越艰难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啊，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好好的在这里来跟随主呢？所以我想借着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主耶稣讲的比喻啊，这两个比喻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边我们来付代价的来跟随主啊。那我想在之前我在 Calibio 那边一直有在讲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啊，你看到说主耶稣呢，他在福音书里面呢，他讲了很多的这个比喻啊。你会发现说，当你看到主耶稣的这些比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主呢，他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位老师啊。他能够常常呢，用浅显易懂的这样一些的道理啊，借着这些比喻，然后让我们呢明白那些深奥难懂的这些属灵的真理啊。所以我想在我们就要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哈，你看到说。主借着两个比喻，一个呢是盖楼的比喻，一个是打仗的比喻啊，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做主的门徒啊，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啊。我们一起看一下翻开圣经啊，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路加福音的十四章，我们看25节到35节，路加福音的十四章25节到35节，我读给大家听一下。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里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看到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啊，我们的主呢，他讲到两个比喻啊，就是一个呢就是盖楼的比喻，另外一个呢是打仗的比喻啊。如果你把后面他讲到这个盐的比喻算上去的话呢啊，那就是三个比喻啊。你看到说主借着这些的比喻呢，他告诉我们呢做门徒需要付的代价啊。那在主讲这段比喻之前哈，你看到说在前面呢15节到24节里面呢啊，祖先讲了一个这个大筵席的一个比喻啊。你看到在大筵席的这个比喻的里面呢，他讲到说呢，有一个大户人家呢，他预备了一桌的筵席啊，然后呢，他就叫叫这个仆人呢，去把客人请来呢，让他们来赴宴啊。但是哪里知道呢？当这些仆人去请这些客人的时候呢，这些客人呢，他们百般的推辞啊。有的人说呢，他说我刚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啊。有的说呢，哎，他说我刚刚买了一对牛呢，我要去试一试啊。有的更说，他说哎呀，我刚刚娶亲，我刚刚娶了一个老婆，我没有时间啊。所以你看到说，当家主听到仆人啊回来告诉他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啊，这个家主呢他就非常的生气啊，他就对仆人说，他说这些人呢不配来赴我的筵席，他说你们到大街上啊去把那些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残废的呢都请来。所以你看到当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啊，他讲到说这个比喻呢讲到说每个人呢对着这个福音的态度啊，你是对着福音百般推辞呢，还是呢你愿意你很乐意的来付主给你预备的这个筵席啊。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你也看到呢一个恩典的原则啊，你看到说 我们这些人呢，原来与神的救恩呢是无份无关的啊。但是呢，你看到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啊，你看到说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来相信，我们接受他啊，我们呢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啊。你知道说我们常常当一开始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呢常常觉得说，哎呀，像我们这么好的人啊，像我们这么有能力的人，我们来信主实在是给主面子啊。但是呢，其实你看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被主拯救的人，其实在主的眼中，我们都是贫穷的，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都是瘸腿的，我们都是残废的啊。你看到说，如果不是主的爱，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这些人呢，其实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流浪，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滚。所以你看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盼望，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啊，我盼望你今天你就能够接受他，你就能够相信他，你就能够真的来赴主耶稣为你预备的这个丰盛的筵席。然后你看到当主讲完这个大宴席的比喻之后呢啊，下面讲到说，他说有极多的人来与主耶稣同行啊，有很多的人在这里来跟随主啊。那你知道说，看到这么多人跟随主的时候啊，如果你是主的话，你会不会很高兴啊？我想肯定很高兴啊。就像你如果去讲一篇道啊，或者你行了一个神迹以后呢，哎呀，你发现很多人都来拥护你，很多的人呢都来跟随你啊，你里面肯定很高兴，对不对啊？你知道说这几年有一个这个名词哈，新的名词叫网红啊。什么是网红呢？就是那些在网络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啊，他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啊，他不管呢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呢是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到呢就有很多的人呢去给他点赞。你看到说，当时主耶稣他真的也是有很多的粉丝啊，特别呢是在我们的主他行完了五饼二鱼之后啊，你看到在巴勒斯坦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一下子呢就有上万的人在那里来跟随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主的工作呢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啊。如果是照人的观点来看啊，那主是不是很满意很高兴的呢啊？他是不是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么多人跟随我啊？但是你知道福音书里面讲到说，当主看到有这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啊，他反而转过身来，他对着那一大群跟随他的人呢说了一番话啊。这番话不是好像让更多的人跟随他，反而呢好像是浇下去当头呢给他们浇了一盆的冷水啊，让这些人呢听完以后啊，福音书里面讲到说，上次吴弟兄在那个讲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也讲到，一开始是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但是呢当主耶稣说完这番话以后，很多的人就离开了啊。因为主耶稣讲的这番话，你看到说他讲到说跟随他的条件啊，在人看呢真的是好像非常的严格啊。所以当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做门徒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啊，你看到说主耶稣讲到做门徒有什么条件呢啊？如果你看到这里这一段经文呢，他讲到啊三个的做门徒的条件啊。那第一个呢是在26节啊，26节呢他讲到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二个条件在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第三个条件呢是在33节，他讲到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不知道你听了主耶稣所讲的这三个门徒的条件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反应啊？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主说的这个好像太严格了啊？或者你没有想到说，哎呀，如果是这么严格的话，那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来跟随主呢？啊，很多人会说，他说，哎呀，我当初这个听福音的时候，啊，那个传福音的人呢，都在告诉我说，你信耶稣，你可以得永生啊，你得救恩，你得平安，你得喜乐 啊，现在怎么说又要舍这个又要舍那个呢？啊，你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管是传福音的也好啊，还是听福音的也好啊，你发现我们常常呢啊都有一些的问题啊。传福音的呢，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呢只是传一半的福音啊，我们只告诉别人呢，别人说呢，哎，你信耶稣呢，你可以得这个，可以得那个啊。那听福音的呢啊，他也觉得说，哎呀，好像信了耶稣呢，好像是锦上添花啊，好像呢买了一个保险一样啊，我不仅呢今生有保障，我来世呢，而且呢还能够得到永生。啊，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说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呢啊，那时候有一帮很热心的基督徒呢，他们都就跑到这个乡下呢去传福音啊。你知道乡下每个村里面呢都有一个祠堂啊，那然后他们去了以后呢，他们就决定啊，在这个祠堂的里面呢，晚上呢就叫村民呢一起过来听福音啊。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祠堂的外面呢刷了这个标语啊，那标语说什么呢？说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啊。但是你知道那些农村的人哈，每天吃饭都吃不饱啊，他一过来一看信耶稣得永生，他觉得这个是很虚无缥缈的事情啊。所以呢当天晚上呢一个人都没有，然后这帮基督徒呢他们就哎呀觉得很失望，然后呢他们就一起跪下来，然后很迫切的呢来跟主来祷告啊。那就在那天晚上呢啊，下了一场的大雨啊。那大雨过后呢，第二天一早呢啊，那很多人经过这个祠堂的时候呢，就看见啊，这个标语呢已经被冲刷的有点模糊了啊，甚至呢有些这些笔画呢都已经被冲刷掉了啊。然后呢，他们就看到说那个永生的永字呢，那个上面那一点呢已经完全不见了啊。那这个生下面那一横呢啊，也已经给冲掉了，所以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就变什么呢？啊，永去掉一点呢，就是一个水字，对吗？啊，那这个生去掉一横呢，就变了一个牛字，啊，所以就变成是信耶稣得水牛。啊，哎呀，这些村民一看，哇，信耶稣可以得一条水牛，就很高兴啊。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来了很多的人来听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想到说，哎呀，信耶稣怎么样才能得一条水牛呢？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人呢也是一样啊，我们当初听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哎呀，信耶稣可以得这个得那个啊，如果呢没有水牛呢，得到一些眼见的好处呢也是好的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如果呢很多人就觉得说，如果我得不到好处啊，那我信耶稣我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好像就我就不想来信。你看到说真的不错，信耶稣呢你是可以得永生啊，你也可以得到平安，你也可以得到喜乐啊。但是呢你看到说这边也讲到说，你信耶稣你也需要舍己，你也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你也要学习撇下一切的来跟随主。所以你看到当主耶稣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啊，主在这边讲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平衡的。主呢他一面讲到救恩的喜乐啊，他一面讲到这个救恩的丰富啊，就好像一个大宴席一样，你可以享用不尽。但是呢主一面呢他也在这边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啊，他讲到说我们要学习舍己，学习背十字架，学习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他。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你要跟随我吗？啊，你要先坐下来，你要好好先考虑一下啊，等你考虑清楚了，你再来决定你是否要跟随我。所以主在这边呢用了两个的比喻呢，在这边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啊，一个呢是盖楼的比喻，一个是打仗的比喻。那在盖楼的比喻里面呢，主说，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盖过房子，或者你看过别人盖过房子啊？如果你要盖一个房子的话，你要怎么做呢？啊，你会不会随便啊就去买一些木料啊、砖头啊啊，然后呢卷起袖子你就开始自己干了呢？啊，我想肯定不会的，对吗？你要先坐下来。啊，然后呢你要先坐下来算一算，我到底有多少钱要盖这个房子 然后根据你的预算呢，你要请这个设计师去设计图纸，你要去选这个材料，然后呢，你才开始来盖这个房子，所以你看到，你盖房子之前，你要先坐下来，要好好的算一算，因为盖房子呢是一件大事，不是我们好像心血来潮，我们可以马上呢随便就去做的，因为呢，如果你房子盖到一半，然后呢发现没有钱。那你就发现说这个呢最后就变成一个烂尾的一座楼房了。你知道在西班牙有一座非常有名的一个可以说是烂尾楼。那它是一座那个天，我本来发了个照片我忘记叫 AV 的打出来了。它是一个这个天主教的一个大教堂。它的名字呢叫神圣家族大教堂。这个教堂呢从开工一直到现在盖了138年，还没有盖好。那它是呢在1882年的时候呢这个教堂开始动工的。在1926年的时候呢，当这个教堂盖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呢，这个设计师就死了。然后呢后来呢就遇到这个西班牙的内战，然后呢又是二次大战，进展这个工作呢，建造的这个工程呢就进展非常的缓慢。到了2010年的时候才盖到一半，然后呢他们预计是要到2030年才能够盖完的，但是呢现在因为遇到疫情呢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盖好了。所以你看到主说呢，他说你要先计算清楚你要先计算清楚你要怎么样来盖这个房子，然后你要盖多久然后你计算清楚了以后你才能够去盖要不然呢你打了地基呢你盖不上去只会让人来笑话。那第二个比喻呢是打仗的比喻那主说，他说有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你知道在古代那个打仗的胜败呢是和兵力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兵法上面讲到说这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对敌人都了解，你才能够去打胜仗所以呢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打仗之前呢你要先坐下来，你要看看你自己有多少兵力敌人有多少兵力，然后呢你有没有把握打胜仗。如果你没有必胜的这个把握的话你还不如早一点呢去求和。所以你看到在主所讲的这两个比喻的里面我们看见呢跟随主的过程呢就好像一个呢是建造的过程，另外一个呢是征战的过程建造呢盖房子呢讲到建造你看到说打仗呢讲到征战那不管是建造也好征战也好主在这边讲到跟随主呢先有一个这个首要的条件这个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在26节他讲到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到做主的门徒呢，跟随主的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爱你要爱主这个爱要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要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换一句话说，就是主要在一切的关系上来居首位你看到基督徒和主的关系呢，首先是一个爱的关系一个没有爱的关系一定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你看到说为什么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就是因为最初的这个激情过去以后接下来每一天呢其实都是柴米油盐的生活人的爱呢你发现很快呢就枯竭了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那我们听到说这个国内解禁完以后就有很多的这个夫妻呢就跑到这个那个结婚登记处去要办理这个离婚手续了。为什么呢？ 啊，因为天天在一起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如果是天天在一起的话啊，你所有的毛病呢都看在眼里面啊，因为离得太近了嘛啊，因为每天都在24小时都在一起嘛啊。那最后呢，忍无可忍的时候呢，你看到说这个战争就爆发了啊。但是呢，你看到说我们的主呢却不一样啊，你会发现说，你越靠近主呢，你就觉得呢，我们的主他越可爱啊。你越花时间和主待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越觉得呢，主呢，你就越想和他待在一起啊，你就越爱他，你就越喜欢来亲近他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这段时间啊，你觉得说好像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啊，那肯定是我们花太少的时间去亲近他啊，我们花太少的时间和他在一起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里呢，主讲到说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啊，一定呢是一个爱的关系啊。如果你和主之间这个爱的关系出了问题，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来跟随主啊。如果你来跟随主啊，你是为了要相信一个理论啊，如果呢你是只不过觉得说，哎呀，这套你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道理呢讲得很好啊，甚至呢你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你是为了得到一些的好处啊，那我觉得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得救啊，你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啊。你看到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是遇见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啊，他是看见这位主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他是被主的爱吸引，他是被主的爱折服，他是真的被主的爱感动，他愿意在这里来跟随主，他也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来交给主啊。你看到说很多的基督徒哈，虽然很多的基督徒很爱主啊，但是你发现啊，那个爱呢很多时候呢是有条件的啊。什么条件呢啊，就是等到说，哎呀，等我有空了我才来爱主啊，或者等我方便了我才来爱主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有时候呢，哎呀，主日要加班了，算了算了，那我今天我就不去聚会了啊。或者呢，今天呢，哎呀，主日呢我的孩子要补习，那我今天我也不去聚会了啊。你看到说爱主呢常常变成我们的第二个选项啊。那前不久我看到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见证啊，他是讲到一个在中国出生也在中国殉道的这样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啊，他的名字呢叫Eric Liddell 啊，他有一个中文名叫李爱瑞。他呢是1902年的时候呢他出生在天津啊，他的父亲呢是从英国来的到中国的一个传教士啊。那在5岁的时候呢啊，他呢就跟随父母呢回到了这个苏格兰啊。他从小呢他就非常的喜欢运动啊，而且呢他尤其擅长这个短跑啊。在1923年英国的田径锦标赛上面呢，他的100米呢啊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啊，他成为当时世界上呢跑得最快的人。那1924年的时候呢啊，他代表呢英国呢参加巴黎的奥运会啊，他要去参加呢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啊。很多人都觉得说金牌呢肯定是非他莫属啊，但是当他看到这个赛程表的时候，他发现呢这个100米的比赛呢被安排在星期天。然后他就跟奥委会的那个人说，他说星期天呢是我要去敬拜主的日子，他说我不能够去参加这个比赛。哎呀，那个很多人听了，特别是那个英国奥委会的人听了以后就去劝他，他说你平时你可以去嘛，那进那个奥运会4年才一次啊，你就例外一次不就行了吗啊，以后你可以每个星期天都去都没有关系啊。甚至呢当时英国的王子呢也来劝他，请他来在那一天呢务必要参加这个100米的比赛啊。但是呢他还是拒绝了，他觉得说星期天是他要用来分别啊来敬拜主的这样一个时间啊，所以呢那天呢他没有去参加这个比赛。那后来呢那个英国奥委会的呢就把他安排呢参加这个400米的比赛啊。你知道100米和400米是不一样的 啊，因为400米是中距离的这个跑步项目啊，那他呢其实呢对着400米呢他也不是一个好像非常擅长的这样一个，也不是他的一个擅长的项目啊，也没有人呢去看好他。而且呢在他这个参加决赛之前呢啊，他浑身呢肌肉酸痛啊，而且呢那天呢他抽到最不利的一个跑道，好，在最外围的一个跑道，所以当他在决赛前他自己都觉得说肯定是没有希望了啊。就在他要参加比赛之前啊，他的那个队里面的按摩师递给他一个纸条啊，他打开一看啊，上面写的一句话，上面写着说，他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祝你成功啊。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啊，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经文啊，是主对着以利说的。当李艾瑞他看到这个纸条的时候啊，他一下子整个人呢精神起来，他决定呢他要为着神的荣耀呢而奔跑。所以当这个发令枪一响的时候，他就像箭一样呢就这样冲出去。然后呢你就看见说，当他跑完整个赛程的时候啊，他不仅呢刷新了当时400米的这个，他不仅拿到了这个400米的金牌啊，他还刷新了当时400米的世界纪录。所以赛后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呢，他说荣耀呢要归给神啊，因为呢是神带着我在奔跑。他本来可以名利双收的啊，但是呢在奥运会的第二年呢他就被主呼召，然后呢他就放下他所有的这些优厚的待遇和前途啊，他就跑去中国呢去宣教。那后来呢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后来也被日军呢抓起来关在山东的这个集中营里啊，最后呢他是在集中营里面病逝的。啊，如果你要去了解他的这个见证和事迹的话，其实有他已经有这个两部的电影专门来讲述他的这个事迹。啊，有空的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下。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弟兄啊，他是一个爱主胜过一切的弟兄。啊，他也是一个愿意为主撇下一切的一个弟兄。啊，你看到说主在讲到说做主门徒的第一个条件啊，是讲到说我们要爱主胜过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那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那是不是爱主我们好像就不用去照顾我们的家人了呢？啊，你看到说主没有说我们爱，告诉我们说爱主呢就不要爱我们的家人啊，而是讲到说我们只有先爱主，我们才知道怎样用主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亲人啊，因为你知道说人的爱呢都是有限的啊，人的爱呢都是不完全的啊，只有爱主我们才知道怎样去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儿女啊，因为在主的话里面呢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要怎样孝敬我们的父母，要怎样爱我们的妻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你看到主在这边讲到说，让我们首先要学习把他放在首位啊，学习要爱他胜过周围的一切。所以当我们，你看到说当我们因着主的爱来跟随主的时候啊，我们呢就开始了这个建造的工作啊。你有没有想好你要怎么样来建造呢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啊，他讲到我们呢都有一个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来建造啊。有的人呢是用金银宝石在这里来建造啊，有的人呢是用草木禾秸呢来建造啊。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都盼望我们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对吗啊？那到底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呢啊？其实你看到在这边呢就是讲到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也就是主在这边讲到的做门徒的第二个条件啊。那为什么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呢啊？我以前在 Kellyville 讲这个讲过一个比喻，是讲到主耶稣这个寻珠的比喻啊。那当时呢，我就告诉大家说，这个珍珠呢，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啊？你知道说，一个珍珠的形成呢，是因为呢啊有一个异物啊，不管是沙子也好，还是一个小虫子也好啊，它进到这个贝壳里面的时候呢啊，这个贝母呢，它就分泌出粘液呢，一层一层的呢，把这个异物呢把它包裹起来。你知道它分泌的这个粘液呢，一层的这个厚度呢只有 0.3 到 0.4 微米啊。那你知道一毫米等于1000微米啊。而且这个贝壳呢，它一年呢它就可以分泌大概1000层的这样一层的这个粘液啊。所以一年呢它的厚度是多少呢？一年1000层啊，其实也就是 0.3 到 0.4 毫米。所以如果是一个直径一毫米的珍珠啊，如果是天然的这个珍珠的话啊，你看到说呢要大概3年到4年的时间呢才能够长成。所以你看到说一粒这个珍珠的产生啊，是因为呢这个贝壳它受了伤，但是呢它却用爱呢去包裹这个伤口啊，那经过很长的时间，而且呢付出很大代价以后呢，你看到一个光彩夺目的珍珠它才能够产生。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也常常呢有很多的受伤啊，甚至呢我们有很多的苦难啊。也许呢你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啊，也许呢你有一个很头痛的老板啊，也许呢你长期呢受这个身体病痛的这样一个困扰和折磨啊，你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吗？啊，你看到主从来没有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不会遇到苦难啊，但是呢主却告诉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呢，我们在他的里面呢，我们却有平安啊。你看到十字架确实是不容易的啊，十字架是痛苦的，十字架呢也是沉重的啊，但是你看见主却告诉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呢是轻省的啊，并且主说他的恩典呢是够我们用的啊。你看到说主是借着十字架成为一个雕削我们的一个工具啊。如果你把十字架转过来的话，你发现呢它好像是一个打叉的一个记号。这个打叉是要干什么呢？是要除去我们的肉体啊。你看到说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肉体啊，我们呢也不会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啊。所以主借的十字架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被主来雕琢啊。那你看见十字架呢，它也是一个加号你看到主是要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的温柔加给我们，把主耶稣的忍耐加给我们，而且他要把主耶稣的性情一点一点的加到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呢真的最终呢我们能够被磨成主耶稣的形象，我们能够成为在主手中的一个杰作。所以当你看到在这个启示录21章的时候啊，那里讲到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你看到说在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呢只有三种的材料啊，什么材料呢啊？一个呢是金晶啊，一个呢是珍珠，还有呢就是宝石啊。你看到说纯金呢是火炼的结果啊，珍珠呢是痛苦的结晶啊，宝石呢一定要经过高温高压才能够产生啊。所有的一切啊，你看到说其实呢都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啊。所以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害怕十字架啊，但是你看见却是因着这个十字架，主把他自己的性情把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啊。而且呢你看到主是借着这个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得着主耶稣那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怕去背十字架啊，但是真的我们求主，当我们看见十字架对我们的益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从神的手中我们接过这个十字架啊，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主的眼中我们都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啊，但是所有的金子 所有的这些珍珠和宝石，你看到都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磨练。那最后呢，你看到说主借着征战告诉我们，我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打过仗那一个打仗的人，你发现说是不能去拖家带口的而且呢，你看到说一个打仗的人呢，他是不能够三心二意的他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他要去听这个元帅的指挥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一信主，其实我们就是处在一个属灵征战的这样一个战场上因为呢，撒旦他不甘心我们去跟随主撒旦呢总要在那里借着试探引诱甚至呢他要来攻击我们所以你看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里面呢主要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上战场呢你看到说只有那些愿意撇下所有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主的精兵我想大家都知道基甸的故事当基甸呢他在那里吹角，他去呼召以色列人和他一起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一吹角呢就有32000人呢来跟随他然后主耶稣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去跟他们说凡是胆怯的害怕的呢都可以回去他这句话一讲完马上呢有22000人离开了只剩下10000人然后呢神又带着这10000人呢把他们带到这个哈律泉水边呢再次的来试验他们最后呢合格的只有多少呢只有300人因为只有这个300人呢是警醒他们愿意撇下所有的人但是你看到正是这个300人他们为着整个以色列他们赢得了整个征战的胜利所以你看到今天呢主他也在呼召我们而且呢主也借着这三个条件呢他来试验，他也来淘汰我们主说你爱我胜过其他的一切吗主说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吗主说你能撇下一切来做我的门徒吗在今天这个教会普遍荒凉的这样一个时代你看到神要呼召那些真正愿意跟随他的门徒神要呼召得胜者呢去完成他自己的旨意那些退后的那些不愿意跟随主的你看见他们就成为在后面主讲到的那些失了味道的盐你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他们用的盐是什么样的盐呢大部分呢是那个矿盐呢或者是井盐就是他们从矿场的里面或者是从井里面挖出来那个好像石头一样的那外面呢裹着一层的盐那他们呢要把这些一块一块的这个像石头一样的这个盐呢带回去他们或者呢是把它刮掉把它用完以后呢然后你看见呢这块石头呢就没有用处了没有用处以后怎么办呢那只能丢在外面所以主说他说基督徒呢本来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的盐我们本来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的光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败坏的世界主要让我们这些在世上的盐呢给这些败坏的世界呢能够带来福音主说你们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主要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呢能够带来光明但是你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呢就好像那些失了味的盐一样他们在神的手中呢失去了功用虽然我们不会失去永生但是你看见我们却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在国度里面的奖赏就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一样只能在外面的黑暗的里面呢切齿哀哭所以你看到一个不愿意付代价跟随主的基督徒他就是失了味的盐所以你看到在主的心意的里面他是愿意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来跟随他都来做他的门徒 啊，那你就会问说，那为什么主要我们坐下来要先计算呢？啊，为什么主要让我们来计算跟随他的代价呢？因为主他不愿意让，因为主不愿意我们遇到一点的困难以后呢，我们就退后，而是呢，我们能够看到说，我们即使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的难处啊，但是这些的难处和将来主要给我们的荣耀相比啊，就像保罗说的，就不足介意了啊。保罗也说，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你看到主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要坐下来好好看一下啊，你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和将来主要所给你的这个荣耀相比，那是根本是不能够相比的啊，你要好好的来跟随我。所以你看到主要我们坐下来计算，不是要我们说，哎，你们如果计算完以后就不要跟随我了，而是主说，你们计算完了以后，你们更加需要来跟随我啊，因为跟随我所要得着的这些比我们所遇到的难处不知道要大多少啊。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段比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知道说跟随主需要付代价，但是如果你如果不跟随主，你发现你要付的代价更大啊，你不仅失去了今生跟随主的这个喜乐啊，你更加失去了将来主要给你的这个奖赏啊。虽然我们今天跟随主呢，我们需要付代价啊，但是你看见主已经为我们付了那个最大的代价啊，我们的主他流血舍命，他为我们付了那个最大的赎价啊，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也升上高天，他也掳掠了仇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建造的工匠啊，我们的主呢他也是那位征战得胜的君王啊。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我们就是放下所有的，我们好好的去跟随他啊，我们要付代价的在这里来跟随主啊，因为主要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一个工作啊，那个工作是一个荣耀的工作啊，因为主要把他的教会，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他自己这块磐石的上面啊，阴间的权柄呢不能够胜过他啊，而且呢你看到有一天主要得着他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所以当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当主的心意完成的时候啊，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啊，你就看见我们都是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材料啊，我们都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是他的宝石，我们是他的珍珠，我们是那个纯金的金子啊。所以真的盼望主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啊，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来跟随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说，即使这个代价再大，其实你看见主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大大的胜过这些的代价的啊。当你愿意去跟随主的时候，主要把他的喜乐，把他的恩典给你啊，主要把他在国度里面的奖赏，当我们有一天要去见主的时候，你看见说主要把这些的奖赏给我们啊。所以我盼望虽然我们现在处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啊，也许我们啊，有的人会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啊，但是我们知道说主他永远是我们的帮助啊，主也永远是我们的拯救啊。当我们真的愿意去跟随他的时候，你看见主他要成为我们一切的奖赏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啊，真的让这些的话主啊，成为我们里面跟随你的动力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说，纵然前面有啊很多的艰难主啊，但是主你是在那边一直引领我们的主，主你也会带我们能够经历这一切难处的时候，你就要把你自己的性情，把你自己荣耀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啊。主我们知道说，真的当我们啊得着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胜过得着外面世界上的一切。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啊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的里面，主让我们真的能够看清楚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因为跟随你的奖赏主啊是何等的大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主你要把你够用的恩典来加添给我们主，我们就向你感恩主，我们就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力上加力的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